景物，对不对？这也是施食记里面我们不断看到偶像制造，就是施食记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所以在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分享的那个内容，从神曲到牧歌，对应的是我们今年教会主题重寻昨恩的前半部分，身份离失前半部分。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主题的下半部分，那就得反过来，要从胡歌啊回到神曲，我们要重寻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找回到我们在神里面恩典的身份。那么我们讲这下半部分的时候呢，就选取了旧约的两个书卷，一个是路德记，一个是以斯帖记，作为我们讲到的主题。那为什么要选这两本书呢？那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历史啊，它隔了大概700年左右。路德记所在的那个士师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但以斯帖记呢，你要到波斯王朝亚水古年，就是大概公元前5世纪左右啊，隔了7个世纪左右。但这两个故事啊，山川异域，风月却同天。它一共有5个特点，是我在这两本书里面都能够看到的。这5个特点就是分啊5个主题吧，分别叫做灾难、破碎、女性、守约和节期啊，一共有这5个主题是这两本书啊都有的。啊，今天我给大家来看看这5个主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先来看第一点，灾难。啊，这两本书都是以灾难作为他们的社会背景。那路德记一开头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当士师临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了什么饥荒，对不对？由一场饥荒所引发出来的以色列的一个家庭的故事，对不对？那以斯帖记呢？哎，好像我们在这本书一开头，你都看到灾难了。那首先历史的六姐妹，大家有可能知道，其实，在当时波斯帝国统治整个中东和近东地区之前，有一个更加大的帝国，叫什么帝国？叫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就把以色列当时的最后一片国土犹大国给灭掉。所以，其实到了当时的那个波斯帝国的时期，大概是公元前538年左右的时期，以色列人所处的是一个亡国的这样的一个灾难面前。那比起饥荒，其实亡国这个劫难更加严重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姐妹，可能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一些场景，对不对？那饥荒和亡国这两个灾难的背景，但我们还是要去问深一层，就是说这两个灾难究竟是如何影响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啊，我为什么这么问？其实我们需要去想一个问题：饥荒是饥荒，但它仅仅是一个自然灾害；亡国就仅仅因为是政治局势的改变，大于是吃小于啊，所以以色列亡国了。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中国人经常会有一个成语，是把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叫天灾人祸。天灾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很少人能够改变自然，对不对？或是改变政治局势，也做不到。但人祸有些时候是天灾后面的很重要的因素，会把本来没那么严重的影响会无限的放大。相信大家在过去以前的几年感触是很深的，对不对？如果你把疫情当作是一场天灾的话，那一些荒 路德记和以斯帖记里面有没有人物，细心观察的话是有的。比如说路德记里面，当时以色列里面有饥荒，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就去摩押地区寄居了，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以色列的土地，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家庭，为什么拿俄米这个家庭要去摩押地那里？你要知道是，其实虽然当时有饥荒，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好像只有这个家庭他们移民去了摩押地。为什么？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得到邻舍的帮助，迫不得已才会离开家乡。但如果我们记得摩西律法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你的弟兄中间如果有个穷人的话，你不可忍着心踹着手不帮助你的那个穷乏的弟兄怎么样向他松开手。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看到的是，在拿俄米一家移民的背后其实是有人祸的，就是以色列本来这个按神的律法立约的群体，现在没有把这些约例当回事。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饥荒不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灾难。大家在创世里面，雅各一家遇到七年的饥荒，不还是活下来了吗？对不对？但有些时候，人祸会放大这个天灾的这样的影响。以斯帖记里面有没有人祸？有。如果大家记得《列王记》先知书里面，神一直借着先知提醒以色列人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国家被敌人打败，不是因为旁边那些帝国太厉害，而是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就是他们自己拜偶像等等的问题。其实，当以色列人敬畏神的时候，神是很多次带领他们以弱胜强的，对不对？但后来他们还是因为不除掉国中的偶像，然后国家失去公义，罪于中法自无。所以其实说白了还是人祸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以斯帖记路德记里面它的人祸的内容本质是很相似，就是以色列人是否遵守耶和华的约定这个问题。所以说天灾未必是破坏性的，所以有的时候灾难里面你能看到神的供应以前我在国内有一个很要好的弟兄他现在在武汉里面牧会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他就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把那句经文叫做大灾近前的奥秘但不是那个灾是灾难的灾大灾是近前。那当然我们人心没有问题的时候大灾确实是金钱的奥秘，但如果人心出了问题，灾难不仅不能让我们经历神的丰盛，反倒让我们经历破碎。所以天灾不同，人祸却是相似的，这是整本书第一个共同特点。这本书第二个共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破碎。那如果说灾难是更多的一种外界环境的描述的话，那破碎更多指的是人的内在的经历。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有两种不同的破碎的危机。路德记主要讲的是灾难之下家庭的一个破碎危机。当时有一个家庭，丈夫叫李米勒， 妻子叫拿尔米，然后呢，饥荒的时候就被迫要移民到摩亚地了，对不对？那在路德记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为这场移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利米勒家人的头，移民之后不期而死，不说。他其实当时还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然后娶了摩亚地的两个儿子的妻。其实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非常奇怪，为什么呢？马伦在希伯来里面是有病的意思，基连叫做虚弱的意思，弱弱，病病而弱弱。在整本圣经里面我相信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你是看不到人会把儿子的名字叫病病和弱弱就是如果不是说这个家庭对生活绝望的一种程度他不会给这孩子起这两个名。这两个儿子去了摩亚地，入乡随俗娶妻生子，但过了十年是吧，也去世。一个是病病，一个是弱弱，那一定去世了，对不对？那剩下就只有拿尔米，拿尔米他没有丈夫，没有儿子。那么这一个家庭在人的眼睛看来就是什么，已经断绝了。一个好好的家庭，他就已经破碎了，对不对？而以斯帖记里面呢，他面临了一个比家庭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场民族灭绝的危机。但这次危机呢，它不是由波斯王发起的。其实在历史资料里面有看到，波斯这个帝国它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都是很宽容的，特别是当时有一个波斯王叫居鲁士他的年代里面还颁了一个圣旨，可以让那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圣殿很宽容。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场危机呢？真正引起这场危机是波斯帝国里面一个权臣叫做哈曼他在亚述王手下贵为宰相，但其实他的个性非常骄傲和自负。他平时出出入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下巴，但唯独有一个人不肯拜他这个人叫做莫迪亚是一个犹太人从来不下巴他。但哈曼这个人呢，很有心机，他很生气，莫迪亚不拜他，他很生气，但他的头脑非常清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个小事，他要什么灭绝亚述王，通过所有的犹太他在这件事情里面看到了一个机遇能够灭绝所有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这就叫做什么借刀杀人非常危险的一个手段，对不对？不但如此，他做起事情来也是不择手段的。他呢，后来去到亚哈水主王的面前，他就说：“王若以为美，请下旨灭绝他们，我就什么，我就给你一大笔钱，放入国库里面，自己出钱都要拔掉眼中钉，对不对？”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已经家破。也已经国破家亡，也已经寄人篱下了，又要面对这么的一位骄傲自负、处心积累、不择手段的弄臣，所以一场灭族的危机迫在眼前。在这两个危机之下，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内心的脆弱和破碎。我们来看看拿尔米在经历这么一场家庭危机的时候，他有这么的一段内心他是对当时的本族人说，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尔米，拿尔米是甜的意思我不叫不要 说我多钱啊，要在我马拉，我的命很苦，因为全能者使我所大苦。耶和华使我空空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所苦。大家在这里看到什么问题？也看到在一个外在的灾难面前，拿米的灵性出现了危机，他怀疑神的良善。他不仅他在那时候也在唱能不能让我常在神同在里啊，对不对？他不知道能不能，但他开始怀疑神的良善，这是一种内在的破碎危机啊。当然，以色列记也是类似的。那看到莫迪改和犹太人在面对这一场灭族的灾难的时候，什么反应呢？莫迪改就撕裂了衣服啊，穿麻衣。那些犹太人也是什么大大的悲哀，穿着麻衣躺在灰中啊，直接躺平了嘛，对不对？就屈服在命运面前，就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悲哀躺平，是吧？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在灾难面前的一个灵性破碎的一场危机。但是在这两次危机里面，神当然并没有抛下以色列不管，那他兴起了两个女性的角色作为他自己的救赎妻。那我们来看这两本书的第三个相同点，叫做女性。那很有意思，其实你去看古代世界里面，你是几乎找不到有书卷是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连女性的作者都是凤毛麟角，这当然跟古代世界的时候女性的地位是有关的，因为当时无论教育程度啊、社会地位啊，女性都是远远低于男性的。那为什么路德记以色列记这两本书会以两个女性的名字来命名，不过我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既不是一个男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相信圣经所讲的性别的区分是为了彼此配搭而不是争权夺利。其实男女争权是什么？是罪给两个性别的后果。神的心意是什么？彼此相爱，对不对？但处理旧约经文，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当时女性的地位确实比男性要低了。在这两本书的开头，女性这个象征其实它是一个失序，就是失去秩序的一个隐喻。那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路德记里面，拿米的一家的男丁全部都去世，然后拿米讲了一段话给他两个媳妇听。他说：我的女儿们，你们回去吧，你们别跟我了。为什么呢？我年纪老了，我不可能再有丈夫给你们生个儿子来当丈夫。即使我可以再生的话，你也不可能等着他们长大，对不对？你们就回去吧，别再跟着我。所以其实在古代的世界里面，就一个家庭没有男人，没有男人他就失去了秩序，他没有指望，因为这个家庭既没有人保护他的家业，也没有人继承，他就是没有指望。而以斯帖记也是这样，那本书是从国王的一次宴席所开始的。那国王请吃饭，你去不去？那当然去了，对不对？那不仅要去，你还要在宴席上给足国王面子，对不对？但是在当时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敢不给国王压岁的面子，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后王石提，皇后叫王石提。王石提，其实他整个的过程一点不复杂，就是酒过三巡嘛。然后那个国王一时兴起，就说：要皇后美美的来到我身边，他要向大臣炫耀一番，对不对？自己好有面子，对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当天皇后闹脾气， 说什么都不去，那这小事情就闹大。所以当时候有个大臣就这么说，他说：“哇，这件事以后那些夫人啊听见之后，告诉你，他们就有样学样了。所以国王，你现在就要颁下一条圣旨，什么呢？所有的夫人啊，你要先把那个王后给废掉，然后呢，所有的夫人，无论她丈夫是好的是坏的啊，你都必须要尊敬她。那本来一件很大的事情啊，结果现在就什么上纲上线，到了全国的范围，对不对？然后王后被贬，全国招书，成为一个不尊重丈夫的妇人的榜样。那所以大家看到啊，这两本书的开头，女性这个形象是跟失序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但是什么啊？不要着急，很快你们就能平反啊！不要着急，因为到了这两本书的最后，你会看到神反而把女性摆在了一个复序，就是恢复秩序的位置之上。路德记的最后一章的结局是什么呢？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圣经还把这个儿子的家谱记下来，这个儿子是谁啊？是大卫的祖先。看到神不仅在路德记的后面重新给这个破碎的家庭有了后代，而且这个家族的后代还是什么？一条君王的血脉。那如果我们还记得《士师记》那本书里面的一个回声，什么回声？当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吗？我们就发现，神不仅借着路德恢复了一个家庭的秩序，还恢复了什么？整个以色列社会的秩序。女性这个符号从失序到复序完成了一个转变。以斯帖记里面也是这样的。后来以斯帖代替了王室体啊，成为了一个新的皇后。然后呢，他还帮助莫迪改啊，破坏了哈曼的阴谋，救了所有犹太人。那为了纪念这事情呢，后来犹太人就多了一个节日，叫做普尔日啊，纪念他们脱离仇敌得平安。很有意思的是，在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就是很靠后的经文，有一句这么样的经文，他说：“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没发现？哇，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它既不是波斯国王定下来的，它也不是以色列的某个先知、某个长老啊、某个祭司定下来的，它是谁定下来的？它是以斯帖定下来的。所以又看到一个女性从什么失序到复序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角色的转变，对不对？其实啊，这样的主题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是不断的出现。原因是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的救赎方法是什么？当然要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去做救世主了，对不对？但讽刺的是，我们看过的《士师记》里面看到，那些强而有力的男性力量，都是有着各样的缺陷，反而是一个女士师叫做底波拉，并且后来的这些路德、以斯帖女性代表，被描写的很完美。其实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在挑战读者说，我们心中真正的拯救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拯救啊？新约犹太人啊，新约保罗说：“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传的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但在那跟随人的眼里，那就是神测透的智慧。对的，女性这个主题。所以其实真正神的拯救，并非在衡量人的实力，而是我们的信心多少啊！我们是否相信神的信实啊？我们来到第四个相同点，这两本书意思的相同点叫做守约。这两本书他们记载的内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两本书啊里面没有出现过一个神迹。这两本书有神迹呢？你去找一找。以色列记里面甚至连神这个字语都没有，这跟我们对旧约的印象很不一样，对不对？我经常被人问说为什么旧约一些那么多神迹，到了今天教会就没神迹啊？其实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我把它叫做时常偏差的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意思？旧约的故事很多时候是把几十年甚至什么几百年的事情缩在一起写，神迹当然就多了，但其实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就是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你感觉神迹很少。而且旧约里面其实也有那种很长时间没有神迹的时期，比如说路德记和以斯帖记不就是那是不是没有神迹人就不能经历神的作为和同在？当然不是。没有神迹的日子里面，守约就是经历神的作为的一个秘诀。那这两本书里面描写的一些人物都是在遵守神与他们的约定，甚至什么做超越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路德他本来是什么可以离开他婆婆拿米的，对不对？因为他丈夫已经死了嘛，他是自由的嘛，他可以随时回到摩亚比他的故乡里面。但他有个宗旨，他没有，他说什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超越了律法。波阿斯本来他让路德在田边捡麦穗已经很好了，已经是摩西律法的规定了，对不对？但他还什么从那些捡好的禾渠里面抽了一些直接的给了路德，让他的口味抽出的食物，又是什么超越了律法要求。以色列记里面一样，当莫迪改知道了哈曼的阴谋找以色列帮助他当时候就对以色列说了一段话，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你就比其他犹太人过得好，你就可以避免这灾祸。然后莫迪改说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和拯救，你和你夫家必之灭亡，因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很有信心，而且他的信心鼓励了以斯帖。在他讲完这段话之后，以斯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让莫迪改和犹太人为他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大家知道摩西律法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要禁食祷告三天三夜，顶多一顿饭，没有一件事情是禁食三天三夜的。所以你又看到他们所做的又什么超出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你发现这两本书里面的角色不仅是守住神的律法，甚至什么超越这样的一些约定。 这才是律法的精神。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爱不是说我超过某条及格线，就是我爱我的妻子，不是说啊我就把她布置给我的家务做完了，这么简单。当你爱她的时候，你是愿意做出超越这个标准的事情，这才是律法里面真正的精髓所在。所以在这两本没有神的经书，我们看到它里面的各个角色都在守约，而且是用真的爱的精神在守神的约定，这是他们经历神的同在的一个依据所在。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两本书都是以节期这个主题，那节期就是我们平常说节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作为整本书的一个结束和高潮。节期就是时间的差异，有些日子跟别的日子不一样，所以有了节期。路德记里面节期这个主题稍微隐晦一点，他整本书是以五旬节这个以色列的节期作为一个暗线串联整本书。那具体的细节呢，我十月份讲到的时候会跟大家细细的去讲，今天稍微先提一提。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路德记里面没有五旬节这个字眼，但你会看到当拿阿米他们回去犹太人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正在丰收，丰收，五旬节丰收。而且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拿阿米的一家人丁兴旺，其实这是神赐给这一家人的五旬节啊。今天有时间细讲，十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讲。而以斯帖记里面的结尾会更明显一些，因为当犹太人去从他们的阴谋里面得拯救之后，当时候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节期，叫做普广日。那其实新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节期的啊，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去耶路撒冷过的那个节期就是普广日。普广日它不是摩西律法里面的节期，但后来却是犹太旧约里面的一个正典的节期。为什么是这样？这里面有很深的寓意，神的救赎工作并没有停留在某个历史的阶段，而是什么？持续的在进行。所以节期不仅仅是摩西律法里面的节期，而是会随着救赎的历史不断的出现。最大的一个节期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工作完成了，那时候我们就要去赴羔羊的宴席啊，一个 feast， 那才是整本圣经、整个人类历史最大的节期啊，高潮和结尾。那所以给大家过了一下啊，就是这两本书的五个共同的主题：灾难、破碎、女性、守约。给我们联想教会今天的经历，这五个主题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提醒。我们过去几年所经历的就是一个灾难，而且疫情里面有的不仅是天灾，也有人祸啊，不是只有自己的人祸，而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其实我知道，在里面我们有太多人的有限和软弱做出的错误的决定，我们也在这些风波里面经历很多伤痛和破碎，甚至我们在这些破碎里面怀疑神的同在。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神面前无法隐藏的一些事实啊。其实，教会现在在神的面前也像 大的影响，对不对？我们还没有一个 imposter。在人的普遍观念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才能够给一个群体啊领导和领导力和力量，对不对？我们好像在人的眼里是一个很虚弱的一个时期，就好像以前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在这位将要来做领导牧师的人身上啊，把他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吗？接着以亚的书告诉我们的是，神可以从女性的身上兴起救主，不需要等到我们把自己武装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强力的角色。关键在于我们在一个等待好像又没有神迹的时期里面，我们是否依然守约，依然把神摆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依然可